当你面对新媒体的时候，当然有所调整。可是呢，我觉得这种调整不是简化，必须不简化思想。知识并不崇高，但是知识是严肃的。在追求我们生命的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要学会一件事，就输得起。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之外，还有我们自己真正的生命之所系？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自己的生命之所系，大概那种轻生的事情就会变少。我一生获益于和学生的互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GQ Talk， 我是静姐。
我是康迪。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 GQ Talk 的老朋友，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戴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锦华。
去年年初我们就邀请过戴老师盘点了一下19年的电影，我还记得当时《寄生虫》是登顶奥斯卡，然后哪吒横扫了当年的票房，东西方都很热闹。现在看起来19年就是世界巨变的前夜，没想到2020年就因为疫情，然后电影市场变得非常的萧条。其实今年我们还跟戴老师聊过一次奥斯卡，但是很遗憾没有跟大家见面，这可能也是变化的一部分吧。今天我们想跟戴老师聊点好玩的事儿，当然也包括电影呀，但是不只是电影，就因为我们今天的年度人物的主题是2021年你获得的一个精神动力，让你精神上感到愉悦的事物、人或者时刻。总而言之，就是那些让你感到人之为人的时刻。这些可以是私人的趣味，可以是一种公共的关怀。为什么想到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20年疫情一来，大家在很多方面就会觉得比较丧气，我们就想聊聊一些振奋我们的东西。我们也想和戴老师聊聊除了知识点干货之外那些关于您的东西。那我就先想问问说21年你有什么新的尝试，就之前没有做过的事儿？
你这是一个挖坑式的提问哈。我知道你大概就想说的是 B 站上的明星电影的节目哈。
对，
其实对我来说原本是一个老路径的延伸，就是你知道我跟董新月老师和李希军老师，就活字的哈，那个两位创始人，我跟他们都是几十年的友谊啊。然后董新月老师是我的偶像，人生偶像啊，这么强悍哈，又这么温柔，然后这么包容，我觉得我们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都多多少少的受惠于董老师。而且我就记得有一次是我去求他帮我做一点事，结果没想到他也很为难。后来我听到身边的朋友跟我说，说董老师为了我这个事情流泪了哈，就跟人家说是因为有作者才有我们出版人。他说那个有多少机会我们也给作者做点事儿哈，就说怎么就能做不到。就像那种时候哈，我就会特别感动哈，就是我听到以后我就眼睛就湿了哈。或者就比如说世纪之交的时候，我曾经参与过用那个全球签名妇女去争评诺贝尔和平奖。反正我本人是根本没想到他能成。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儿本身是去挑战诺贝尔和平奖的那种精英主义、男性中心哈。然后我们就说，我们1000个人，全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来构成一个候选人哈。我说的是恶心恶心他们哈，恶心恶心诺贝尔和平奖。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个最早的发起人是欧盟的那国会议员哈，他是真的想去争评的。然后就连续争了3年，当然没成功。可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全球的妇女之间的网络，就这个网络到今天都在。然后呢，当时在国内，我是国内的协调人，我提的国内的原则就是说，比如同一个事件当中有精英知识女性，有基层农村妇女，我们选基层农村妇女，然后有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我们选中小城市，一切在选择当中向基层的女性那个倾斜。就那个时候联系他们和带着他们互访的过程，也是我最多的深入到中国的乡村的妇女组织当中哈，妇女的老年协会，然后那个妇女储金会，然后妇女的合作社，然后妇女小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也得找出一些国内的名女人哈，给我们撑场子那样的。当时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们选了岳黛云教授和董秀玉老师，他们大概听我们讲了3句我们的目标以后就说好。当时岳老师腿已经有问题了，然后那董老师我们每一次活动他早早就到了，然后呢就早早的穿上那件 T 恤，然后就在会场里帮我们接待其他的基层妇女什么的。就是像这样的那个友谊哈，使得董老师想尝试的东西我会无条件的介入和支持。董老师是在他80岁的时候，他说他一生参与了很多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转型时代哈，比如说读书的创立哈，比如说世纪之交的金庸正版全集的引入哈，他说他一生经历过很多时刻，他每次讲这个时刻他都会讲支持他的领导和他身边的同事哈，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的专史上都留下印痕的这样一个人。 然后现在他说我八十岁了，我想转型、
嗯、
我想尝试新媒体，所以就是最早在豆瓣上做的那一档十二倍人生，就是因为董老师想转型啊，董老师想尝试，在董老师的作者群里好像我还是有一点点商业性的作者，那第一档节目做了，但是收到的效果对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我觉得特别正面，
嗯，
就是是我没想到的。一个是很多很多的非文化领域的女性啊，当然也有男性哈、啊，就会给我特别热烈的反馈啊，或者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以前没看过这部电影哈、啊，其实我看过，但我没看过。我觉得他们的获得其实是我想传播的东西，就是我们经由电影去分享一些生命的、社会的那些东西哈。我没有想到他们就直接的获取到了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也跟他们讲过那个，我觉得特别让我惊讶，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人背后就小小声说：“戴老师。”我就说是叫我吗那样的，因为他们是听声音。
哦、
oh. 嗯，是我在跟朋友在路上聊天的时候，他们听到声音，就是这种让我特别珍视哈。尤其是进入到这种宅生存的时代，我就觉得我们怎么能相遇哈。
嗯，
然后所以这个很正面。后来呢，就是又是不自由延续这个项目的这个继续哈，他们觉得可能做成视频更好。事实上是活字选择了 B 站，不是我选择了 B 站、
oh.
啊，因为选择 B 站又选择性别议题，对我来说是个特别大的冒险。
嗯，为什么这样？
就是大平台哈、啊，这么多的用户哈、啊，就是兼在的一个多元性哈、啊、和丰富性，这是一个冒险。和另外一个冒险呢，就是我是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者哈、啊，这点不用说哈、啊，曾经就我是 only one， 我不是一定是 number one， 但我肯定是 only one 的。曾经是这样，而且当时在我出来说自己是 feminist 的时候，女性主义就是个脏字了，
对，
在中国就是个脏字。尽管如此呢，我是特别警惕性别议题作为公共话题。
嗯。
嗯，女性我们把它当做一种少数哈、啊，其实女性就是人类的一半、
嗯、
所有关于性别的议题都一定是高度社会化的议题、嗯、这里面就特别要谨慎那个代言，我是女性哈、啊，我代言女性，你能代言谁？你代言中国的八亿女性吗、啊、然后这个地域的、年龄的、种族的各种各样的差异哈、啊，我觉得就特别容易被我们这些大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给覆盖、
嗯
啊、所以这又刚好是一个谈女性与电影、啊
嗯、
电影又是一个性别问题如此突出的话题，所以就是一个冒险。实际上就是你不需要表达什么，只要你说你是女性主义者的时候，你一定要准备面对男权沙文主义的猪，你一定要面对这种完全非理性的啊，就是认为女性主义者就是女子霸权主义者、啊、就是想把男性踩在脚下，而完全的不想停一秒钟来知道女性主义最基本的议题是平等。
嗯，
我们要求的只是平等，我们要求只是相互尊重，所以对我来说是个冒险。到现在为止比我想的要好啊，比我想的要好。
您怎么看到这个反馈的？
其实我是会请活字的 B 站的朋友们给我做一下中介哈，护卫一下我的玻璃心，因为我说我不想面对非理性恶意，所有有道理的批评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嗯、但是就是非理性的恶意和仇女者哈、厌女者和这个仇恨女性主义的，
您只是弹幕吧，
就是弹幕和评论了、
哦、
我先告诉他们，我说这些我不看了哈、但是批评性的意见我是优先要看的，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玩那样，大家特别认真，特别感动那些课代表哈，他们把我该做的事情做了哈，然后而且有那些长评哈，
嗯
啊，很多那些长评他们跟我的角度很不同，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商榷的态度，我都非常喜欢。然后有些问题提的特别的关键，就是一个应该说我在新媒体当中非常正面的经验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尝试。我现在又有点害怕哈，就像在电影节上我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和有一个孩子就在那儿不断的说那个戴老师我是你的学生，然后接着说感谢互联网哈、啊。我想半天，我想他应该是这个节目的用户那样的，我说有点害怕，就是这个媒介和这个媒介可能制造的那样的一种
其实偶像的
对星效应，我会有点害怕。
就是看完感触特别深，因为我听您很多年的课嘛，您都知道，然后、那些内容
不是把你当做我的学生
一定要录进去这句话，可能那个内容本身对我来说可能我十年前就听过了，但我特别感慨的是媒介变化对于知识传播的影响。因为我最早知道您是我高中的时候看那个百家讲坛，
真的
真的，我当时考北大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因为您的课一直都非常满，然后有时候为了占一个很好的位置，我就在 听同一个教室上一节的这个数学系的专业课，
先进去占个位置。
先进去占个位置，然后别数学系本身的女生也少嘛，然后我就坐第一排，然后他们就看着我一个陌生人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集体中，就是一直在看书，也不听他们讲课。但当然北大的气氛特别好，他也不会赶你，然后我就一直听，然后可能他们下课了之后，我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然后当时课上会录音嘛，就那个算是你能够保留一个也可能听不太懂但你回去想再去复习的一个过程。等我毕业之后嘛，就有网课，然后后来就是有音频课，就你们在那个豆瓣上开的，后来在 B 站上开。我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幸福，
嗯，
就是你完全不用像我当年那样，就是
努力考进北大，
努力考进。
那他说的考进北大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似的，
也不用听两个小时你完全听不懂的课，就能够非常轻易的获得你希望获得的知识。当一方面它的好处我觉得不言自明啊，我也在想说这样的轻易背后我们需要警惕一些什么事情吗？
作为我们这一边，我觉得特别要警惕的就是当你面对新媒体的时候当然有所调整，
嗯，
啊，就肯定跟我在北大课堂上不一样。可是呢，我觉得这种调整不是简化，必须不简化思想，绝对不能有迎合和取悦的任何的预设。知识并不崇高，但是知识是严肃的，尤其是思想是严肃的一件事，得认真的去对待。
嗯，
啊，这可以成为一个游戏，但是我就说游戏的前提是游戏者的投入，
嗯，
否则的话不成为游戏。所以呢，我觉得绝对不能够因为媒介形式的改变而简化。对我来说，我最主要调整，你会知道，我绝对能跑野马。我在北大的课堂上，我可能就跑到很远很远啊。但是同学们会夸我了，说我居然还能回来哈，我会拉回来。在北大课堂上有点任性哈，但是同时呢，我也是其实一直希望分享一种发散性的东西，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线性连接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封闭的。我就一直希望说，让大家去看哪个问题，它其实和它相邻的，甚至远端的东西是彼此相关的。但是比如说做 B 站的节目的时候我就不能这样哈，因为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而且呢就是你要考虑到在北大同学没听懂下课他就抓住你了哈，他就说老师刚才你为什么提到那儿去了。而在 B 站我们毕竟没有这么直接互动的机会，所以呢像这种我会改变，我会调整哈，就让它相对的集中在一个命题上去深究，而不是发散出其他的命题。你知道我在课堂上是把此时此刻在困惑着我的东西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是的，嗯，
但是在 B 站上呢，我就这种特别没有把握的问题我就不提出了，我会把我思考的已经有一定的收获有一定心得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除了做这种调整之外我绝不简化，
嗯，
啊，我绝不简化，我觉得真的要让他们就像是进入了北大的课堂，
嗯，
所以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一个反馈特别好玩，他给我截了一个微博过来，那个微博就说他原来都是 1.5 倍两倍速看节目，
嗯，
他说这次呢他降速，
哎，老得暂停，
他说我讲话太快所以他降速，他说降速以后才比较合适了哈，那个速率，我会真的就很感谢这样的朋友哈，降速来听我的节目的这样朋友，就是因为我给的密度是正常的密度，因为网络空间的好处就在这儿。你在北大就是选修这个课选修了也不能退哈，后来不能有坏成绩那样的，可是你在 B 站你随时可以弃听哈，所以我就觉得把选择权交给大家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坚持和不改变。
我很好奇就是比如 B 站他做那些花絮的时候会把老师做一些也不算是恶搞吧，但是会有一些很好玩的场景，您会接受这种方式吗？或者跟这种语态碰撞会觉得很好玩吗？
嗯，怎么说，我给了他们这个权利，但是我自己不看。我自己才不会去看。
就是看豆瓣的朋友大家好，哦，B 站。
对啊，好像据说这个很那个
非常有效
果是吧。
豆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锦华。B 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锦华。
真的是因为我平生上一个做过的节目就是豆瓣那个节目嘛，所以我以为对着那个麦克说话的时候就是说豆瓣的朋友们。
然后老师每次下课都说啊，那个下班了是今天演完了，然后他都会把那个剪辑进去，他就会有
这么坏啊，他们
对他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感觉。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就是拉近了我们和戴老师的距离。
对，
好吧，
说到拉近的距离，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媒介又把你的距离放得更远更高了。就是来 FIRST 电影节也看到说其实大量的年轻人表现出了非常热情的状态，就比如说昨天我们遇到一个人他追了很远过来， 然后说戴老师你还记得几个月前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吗，就是一种非常羞涩但是又非常郑重的表达他的喜欢这样的一个媒介在其中，然后人很容易被偶像化和神化，您身处其中会有什么感受？
一个是你讲的新媒体自身可能造成了偶像化的问题、嗯、然后还有就是粉丝心态和粉丝文化的问题，
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大的问题，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追踪在思考在处理的一个问题、嗯、我自己总的来说我是觉得这个是和 screens 屏幕为我们结构的世界，我们的整个世界其实被框住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明年我在大学任教40年，我40年教育生涯当中每次课都累到精疲力尽的是2020年的网课，我每次都是身心俱疲，而且我前所未有的我跟我的学生的研讨课上发火，我就从来此生就没在课堂上发过脾气，这样我发脾气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关掉摄像头，换句话说你当然马上看到我不是数码原住民哈。但是呢就是当时我的两个心理体验特别有趣，一个心理体验呢我就觉得我面对着一片墓碑，
黑色的
黑色的框，然后上面有一个名字有一个 logo 我就觉得我面对一个死亡的世界那样的，然后第二感觉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黑暗中的眼睛，
嗯，
我暴露出来哈，他们在黑暗中窥视着我、嗯、后来我就明白我太自作多情了，他们可能是睡觉去了或者看小说了或者看视频了，根本可以不听吗，怎么会在后面盯着我呢那样的。后来我还真的是做了点理论化的思考，后来我就发现我为什么这么累、
嗯，
是我想穿过屏幕，我老觉得后面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有个真身啊，有一些真人，我就想到他们面前去那样的。后来我觉得我的累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穿，然后每一次等于被打回来。
嗯，
那段时间我特别真切的体会到这个 screens， 所以我当时就发脾气，我就说打开摄像头那样的，你们在干什么？嗯，其实真的我一生从来没愁过学生啊，说学生会不会不听我的课，我没愁过这件事，因为大家就特别热情对我、嗯、但是因为我看不到你嘛，我觉得大处说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被屏幕结构的，而在屏幕前面一切都是有序的都是光洁的，背后的元件们机器们都看不见了、
嗯、
同时呢不被框进来的东西都看不见了，同时造成一种我认为是非常心理学的那种镜像机制，
嗯，
就是我们透过荧幕看到我们的所谓的偶像哈、啊，其实呢我们也把它当作一个镜子投射了我们自己，我就经常可能打击我的粉丝哈，或者说拜托不要说你是我的粉丝，你如果说你是我的粉丝你只告诉我一件事，就是你爱你自己你爱你投射到我身上的你自己那样的，我说你真的一点都不爱我哈那样的，我说我很想让你爱我，我认为跟全球性的两个东西连在一起，好我现在讲了点学术了，我觉得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自恋文化，以自拍啊作为一个特别有症候性的象征，我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背对美景面对虚空哈，45度角灿烂微笑，它不光是一个看自己，它同时是一个不看环境不看世界不看他人的一个状态啊，都是我的背景。最好玩的就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美术馆的那个评价说什么展览呢，一张片子都出不来出片率太低了，就是这个特别有趣的就是美术馆成了一个拍照的布景，我们去打卡不是去看展、
嗯、
啊，是去拍照，而美术馆特别是一个去看的对吧，我展出来让你去看的，你不你把这些布展本来应该去看的东西当做你看自己和你想象别人看你的一个布景，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那个偶像和粉丝文化成为这么突出的一个社会现象，引发这么多的非理性的事件啊，真的那个倒奶事件是让我都抖了啊，真的我真的抖了那样的一个抹茶哈、啊、就有人就在 B 站哈、啊、就在屏幕前面饿死啊，有人说他是死于疾病，对，他显然也是疾病得不到救助，即使是疾病他也是死于营养不良，
对，
我觉得我们中国我们身边哈、啊、而且就在屏幕上就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倒奶真的是犯罪啊，当然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探讨哈，我只是说就是那个非理性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也不能做什么哈，就是说当我进入到这个机制的时候我不能豁免，但是我至少不想加入到这个机制当中，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不做任何养护哈，就是制作一个节目制作一个产品，对我来说它就像我写完了一本书，我一直说就是漂流瓶嘛，我写完它我就投到海里去了，让它去相遇，会捡起它，会打开它的人，
嗯，
我觉得尽可能用这样的方法而不要去进入到这个机制当中，很多朋友是因为 B 站这个节目就邀请我去开专栏呀、啊，或者做什么样的，后来我就说对不起，我说对我来说那就是下场了 那就是下海了，
嗯，
那就是入局了。我说我还不想入局，因为我们不能幻想凭一己之力对抗那个结构性的力量。
对，
嗯，我不想这样。但是我倒是觉得那个距离是因为我越来越老了。我年纪越来越大了，跟那个爱我的孩子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嗯、
所以我跟他们的距离只能是越来越远了，很难越来越近。
您是说看视频这观众的距离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光是什么所谓偶像的距离吧，因为我是其实一生都梦想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啊、
嗯,
嗯，但是我知道这种幻想当中我就忽略了现在的权力关系嘛，对吧，你觉得你可以跟他们当朋友，那就是你民主，可是你就是一个
老师，
对人家掌握了很大权力的一个人哈，人家又怎么跟你平等？
嗯，
完了我一直在努力，但后来我觉得越来越艰难，是因为年龄的差异。你年龄摆在那儿，人家现在的有一份劲吧，
嗯、
啊，所以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就是老妇聊发少女狂。
年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学术界的老师经由社交网络的发酵吧，就推成一种类似于学术界仁波切的感觉，就大家对他不仅要寻求专业上的问询，也会把自己很多的人生疑问抛向他。然后我觉得戴老师应该也遇到过很多学生也好，或者是您在这些平台上的课程下面，也会大家不仅在问您电影的问题，可能也会问向您他自己生活当中或人生当中遇到的问题。您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不是太多，
嗯
嗯，不是太多，也可能因为我一直在声明哈、啊，我觉得对外来说呢，这个会招骂的哈、啊，但是就是我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但我不相信教育啊，教育对我不是一个神话，我不认为知识改变命运啊，什么那个啊，教育可以改变人，我不认为，我认为最后决定了我们的生命道路哈、啊，我们的命运的东西太多元了，太多元了。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尽管是个巨大的机构，
嗯，
但是它其实它在塑造流水线产品上可能是有效的，
嗯，
但是在改变人、改造人的意义上，我不相信。所以呢，我也不相信传统教师的角色，就是传道解惑、授业哈、啊、那样的，尤其是传道啊。我记得我还曾经被我的那个同事攻击哈、啊，我一个同事就说我们要像那个传统的这个老师一样哈、啊，这个。兴灭国际爵士举一民哈、啊、然后开万世之太平哈、啊。后来我说我不相信了。我相信一个老师的作用就无外乎是几个东西哈、啊。一个东西呢就是你自己的做人和治学事实上会是一种示范或者叫榜样。
嗯
嗯。而同时呢我觉得一个老师就千万警惕你不要成了学生的天花板。当你太低的时候你的学生很难长高。当他们头触到天花板的时候大概那就是他们的最高的高度了。所以一个老师要努力的把自己的天花板调高、
嗯
啊、把自己的状态和追求放高，换句话说一个老师只能求之于己、
嗯、
而不是教化于人。同时我对我自己一生，那真是一生，从我教书第一天直到今天，我特别特别警惕就是不要好为人师、
嗯、
这个好为人师特别表现在就人生导师的意义上、嗯、因为中国的一两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变化太急剧了，为什么我们对代际这么敏感？
嗯，
这些其实变化的不是说一代人老去，一代人出生，不在于这个自然的更迭，
嗯，
而是在于那个大的环境的那个变化，是天翻地覆式的变化，是体制整个基本的价值、基本的知识的那种转换，
嗯，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生命的经验很难共享，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生智慧是一个放之塞而皆准的，所以这点我就特别特别警惕。我不论人生道路还是学术道路其实可以说很坎坷，
嗯，
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我很幸运，我以我的生活方式、生命态度、我的韧性，我幸存至今，这是多大的幸运，和其实也是包含周围多少长辈同辈晚辈的那种保护和支持，所以这种东西你拿出来教训别人说哈、啊，说你要坚持，你不要放弃，你不要妥协，那是不可复制的。嗯，其实我真的挺讨厌鸡汤类的东西了。虽然我知道有时候鸡汤类的东西有帮助，可是我总是觉得太廉价哈。
嗯，
所以我就是一方面是对自己完全没把握，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指点和分享给别人的。
嗯，
然后同时就是这么急剧变化的世界当中，你的那些经验早已经随那个历史流逝了。嗯。然后另外一边呢，我也觉得就是我不想给这种 廉价的鼓励啊，好像有一次叶生那个讲话还传的比较远哈、啊，我就说我大概唯一能够分享也不断的希望跟年轻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在追求我们生命的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要学会一件事，就输得起，我们就是避免不了要输、啊、甚至很多人来注定要输，我觉得输得坦坦荡荡，输了别跪下、啊、输了别趴下，然后我们再接着试吧，再接着走吧，我觉得这是唯一我敢跟大家分享的，其他的我就一点不敢指点。在网络上我看到有些朋友我特别佩服，就是他们长时间的跟青年人通信啊、
嗯、
互动啊、嗯、然后回答他们的那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哈、啊，专业选择呀、嗯、跟父母的关系啊，我特别感动。因为也有一些我读到的哈、啊，也并不认识也并不熟悉，我读到他们的那个回答就是特别恳切特别朴素那样的，我非常佩服，但是我连这样的事儿我也不敢做，没把握。
其实也是我们这两年采访一些学术人物的一些感受吧，其实他们普遍面临的困惑就是发现学生问的问题会越来越希望你给他一个终极的金句，当然也是可能跟这些年情势的变化越来越急剧有关，当这个环境越来越动荡的时候，人心总是渴望稳定嘛。特别年轻的时候你就很希望抓住那些让你觉得能够安心的定下来的，好像能够指向一个明确彼岸的那样的一个光束，甚至是很多学者他会面临来自普通人的关于爱情的询问，就是这个对象怎么怎么样，就觉得很奇怪，人家会发现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我在任何层面和我生活的任何意义上都要找到一个肯定的答复。对，
就有时候非常理解这种情绪，就像刚才戴老师说，因为变化太剧烈了，每个人在其中内心都是动荡不安，大家也渴望说一个学术界的老师也好能给我们某种解答，其实有时候他自己不一定也完完全全的信服那个解答，他要找到一个靶子或一个目标，就像你在漂浮在一个海上你要抓住那个木板一样，我有时候能理解这种心态。
是、
嗯、虽然反过来它导致了比如说学术仁波切的产生，或者是推出了一些老师经常在台前去解答各种人生疑问。
对，
你们的这种解释我完全认同，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变化和漂浮当中哈、啊，想抓到一点什么、嗯、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其实这好像也是一种消费时尚。
对，
嗯，
你们刚才说特别准确，就是说我能不能就简化成五个金句这个五个金句朗朗上口，然后呢它呢就变成也许像你说的那个是最真诚的，就是安置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木板哈、啊，在、
嗯、
洪水里我还抱着一块木板，但是也可能甚至不是这个，它就是一个我也可以去说出来的、
哦、
我也可以去写在本子上的，我也可以作为手机屏保的那样的一种，也可能是非常外在的东西，就我向你要求的其实也是外在的东西，我的使用它的方法也是非常外在的东西，我觉得也可能有这种嫌疑，
格言式的、嗯、
因为我也一样嘛，我在那个少年时代我也有抄格言的本子嘛那样的，然后看小说看什么呀，一直就想摘到这样的一个，到今年为止我那有豆瓣的日历哈、
嗯，
有单独的日历，然后他们都是每天有个金句嘛这样的，每天有个金句，当然有的时候就也会有那个很取悦于我的金句哈，就真的一天好开心的那样，一翻日历就看到了这句话，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就是说它也并不是那么新，但是另外一个呢，我是觉得好像它跟我们的那种特别便利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有关系，我一方面我确实没这个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就是知识产权这个东西提出以后，其实所有的文化艺术知识的商品化就变成一个更可见的事实哈，我也不是说他们不是商品，但是我觉得毕竟不是快餐，太多的东西不能凝练成一个金句，我们需要格言，我们需要金句，可是它绝不是全部了，尤其是人生的困窘，人生的那个谜题哈，你就是一步一步的趟下去，没有答案的。
那你2021年有什么觉得精神上你是得到支撑的时刻、人、事儿、书，或者是一些不能被定义的东西？
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吧，但是我觉得2021年和2020年相比，应该说我接受了疫情的新常态因为对我来说挺艰难的，接受了国境线是封闭的，世界不在我脚下，然后我不再能够到我以前比如渴望去的第三世界的运动现场或者营地，印度疫情的时候真是 欲哭无泪哈，因为你访问过那些贫民窟的，
嗯
啊，那个你知道那个贫民窟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其实2020年的时候，说印度疫情爆发的时候，说封闭那贫民窟的时候，我已经就是真的是就像被撕开一样。可是现在你也伸不到手，也看不到他们。但是今年我就大概接受了这种状态。我觉得包括 B 站这种节目，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会排序排上来。到此前我可能有太多的事情排在这种事情前面。那么对我来说，大概这一两年来，我的持续的一个工作方向让我很快乐。一个持续的工作方向呢，其实跟你有关呢，就是我们一块谈奥斯卡哈。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两年来的非美国、非西方什么的这样的赢得奥斯卡这件事儿，使我返回去追墨西哥三杰，返回去追这样的全球化非常奇特的一个景观。因为墨西哥三杰和后面的寄生虫和无依之地的不同是在于，他们真的出神入化的讲述了美国故事，但是他们是绿卡导演，是绿卡创作者。所以从那个地方我开始追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是所谓西方价值今天在由谁来背负，由谁来传播，然后就包含扩展到一整体的对世界电影的一个观察，比如说席兰对于契科夫的改变，或者在席兰的电影当中伯格曼的真身在场。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引发我去思考这样的一个现代主义的全球状态和现代主义的困境，这是一个思考状态。和另外一个思考状态就是我在把墨西哥三杰的片子哈从头到尾全部都重刷一遍之后呢，我意识到其实是墨西哥四杰啊，就是卢贝斯基那个摄影师
啊，
摄影师卢贝斯基的在场。然后卢贝斯基事实上已然开启了一场电影语言的一个断代式的，开启一个新的世代的那样的一种尝试。这些东西都是和格里菲斯之后甚至格达尔之后的电影的基本的逻辑原则，有的是相冲突的，有的是完全逾越出去的。然后从这个意义上说，再次去追问电影本体论，不是电影是什么，数码时代的电影是什么。然后这个很快乐，这个工作非常非常快乐，这个是一个大的工作路径。然后中间就会有小插曲了，比如说我的来自于自称是北极圈冷 CP 的粉丝们，然后他们就是再一次的纪念威斯康蒂和 Bigger， 他就提醒我说其实晚期的威斯康蒂我看的并不全，然后我就重刷威斯康蒂，然后他把我重新带回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如此矛盾的最后一的奢华的贵族挽歌而终结的威斯康蒂这个序列那样。然后但是最后他，我没有想到他又再一次的把一个历史场域带回来，让我重新看这个20世纪的新浪潮的发生，觉得非常有趣啊！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具有自愈性，同时也有治愈性，同时也有思想，就是它打开很多思想的场域，很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豁然开朗之感。
可以分享一个豁然开朗吗？
就比如说我说墨西哥四杰哈，卢贝斯基，我说他这场无声的革命或者叫无声的变革的开始是人类之子嘛？
嗯，
从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他就迷惑着我，就是那个见血的镜头嘛，血甩到镜头上，这样就把摄影机给暴露出来了。而这个东西到荒野猎人的时候就变成了结构性使用，那个镜头一直是暴露的，一会儿是哈气上去了，一会儿是水打上去了，一会儿是什么打上去了。然后就是这个故事片的金科玉律嘛，就是隐藏起摄影机存在，到这儿就碎了。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当然这个问题我还并没有真的回答，但是在追问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实际上是跟观众的状态、观众的自我位置和主体想象有关系。那么我到现在发现的一个，或者我尝试做出的一个解释是，我觉得今天的电影观众全部是在游戏当中成长，而游戏和电影就不用说了哈，那个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我老会被问一个问题哈，说游戏是不是电影未来的方向，我觉得不可能啊，电影单性传播，游戏是双向互动，就这一条造成了他们的质的不同。但是我说呢，单纯我们就 screen 观众的那个关系来比的话，电影的观众其实是戏剧观众的延续。我们坐在我们的座椅上啊，我们看着前面的亮起来的荧幕，像一个舞台一样的演出那个戏剧。而游戏的观众，他也坐在屏幕前面，但他的想象是进入到屏幕之中，进入到屏幕世界之中，他的那个世界的景象是带着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卢贝斯基的这种摄影机的成立是跟观众的放置自我的位置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它不是一个单纯在电影内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同时从这个东西可以引申到我们去思考今天的那个主题想象，今天这个其实是已经完全碎裂的，碎裂成无数的阿凡达，碎裂成无数的 IP 的这样的一种主体位置的关联在一起的。其实每一个种分众艺术或者分众文化的那个群体 都是迷，他是影迷哈，他是这个音乐迷，他是流行乐迷、摇滚乐迷，更细的去分哈。他们这种迷就是他们的熟悉程度，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其实和以前的观众特别不一样的，就是以前的观众他是可能真的被带入到一个梦幻似的，就大梦一场。而现在的观众他始终有某一个自我醒着，在消费你的技术、你的制作、你的技巧、你的投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文化和我们的关系。回到刚才那个，在这印象上我其实不信人生导师啊，就整个这个结构不是一个人生导师可以成立的结构了。我们就老举那个例子哈，说这个镇魂女孩后来变成博君一笑粉是因为白宇和朱一龙不营业，那我就换一个偶像，就是这种你可以叫主体性，你看到粉丝的疯狂，其实呢它有一个巨大的清醒，那个巨大的清醒就是我要玩这个游戏，我是这个游戏的主导者。所以就是广义的说都是一种养成嘛。所谓的养成主要是我的操控感，我的操控自觉。所以你想在这种结构之下其实是没有人生导师的位置的。所以我就强调那个人生导师那个应该也是一个角色游戏，也是一个角色扮演吧。我在这个游戏中我扮演成一个信徒，一个追随者，而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我是看你演演吧，我看你演成什么样。
这个对于做媒体有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比如说媒介方式的兴起，它一定是消解掉传统媒体权威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读者阅读媒体的方式、接收信息的方式，以及他自身有些新媒体时代成长出来的人，他自身强大的主体性都是旧媒体时代所不会具备的那种结构。我觉得我也会好好想想。
但是比如你在工作当中，比如我们的后台也好，文章的读者也好，你遇到的类似的情况是什么呢？
你在之前你会很自信的知道说这个稿子好的地方读者就会看出来，
嗯，
那个是你成就感最高的地方。当然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也是踩在前媒体时代的这个尾巴上过来的人、就是我做这个题是以我的专业的知识的判断，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值得被大家知道，而这个东西能不能获得比如说读者的好评或者阅读量的高低，它永远是我考虑的第二层原因。第一层永远是我觉得它值得，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是你觉得好东西你发现大众不觉得好啊。你觉得稿子里那些特别闪光的点，比如说之前你写丁真的那篇文章，你就会觉得有很多很多点会值得传播，最后登顶微博热搜第一的是一张照片，这是个
合照，是他们的关系，
对、是他们可以无限去想象丁真和他的
老板
之间
CP 感
的想象的东西、而不是一篇长达17000字的稿子。你就觉得这是新时代了，我们后来做这个稿子花了2-3个月的时间，实际去了那么多地方，我们试图想传达说它作为一个藏地符号背后能够传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在这个粉丝文化中它的位置是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大家关注的是那一张照片。
对，这个是流行文化的一个趋势、
嗯、
就是说所有的文化的生产者或者叫内容的提供者，它对于最后内容的接受者或者消费者来说都是素材，你的素材性越强，那个素材量越大，信息量越大越好。
是的，
因为重要的是由我来编织我的故事。
对，
因为这一种是一个很快被消耗殆尽的，因为我真的这个说法就会冒犯了哈，我觉得就像蝗虫一样的飞过的，不论是多少那个无尽的庄稼田，蝗虫飞过以后就寸草不生，它的消费的力度和速度是这么巨大的。必须有一个足够的那个补给，足够的一个有思想性的生产在延续之中，然后它一部分被这种快速的消耗掉了，一部分它就会累积下来，实际上多数的东西是长时间的累积和在一个变化的历史结构当中显现出可能你始料未及的意义。我这个也是不礼貌的说，可能比如说对于 GQ 这样的杂志来说，它的定位本身并不承担这样的一个要创造累积性思想的这样的工作的任务，但是呢也一定会在某种程度分享这个任务，只是这不是它最主要的定位。
只是说如果我们还在做所谓的 Facebook 报道的时候，您是希望它能够承载出或者是表达我们对世界多元性的一些理解。还有一个我可能这2年的观察是在于刚才您一直强调说可能分众时代大家的主体性特别强，
但是也可以说大家的主体性特别弱。
对，我想分享的可能也是这个，就是你会明显看到大众在很多时候表现成为一种可以随意转换方向的情绪。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主体性这个字儿一定没用错，但是要追问的是主体的自觉， 其实我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主体都已经不在了，一个已经主体不在场的情况下，然后那个强大的主体性的呈现究竟是什么，是问题，对我来说是个特别大的问题。2020年我最突出的体验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强大的，我称之为叫自我催眠和自我说服嘛，就是整个社会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催眠和自我说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我所说的主体和主体性的反面。它的主体性的呈现是它说服自己，催眠自己，让自己不看，让自己不知道。我是应该是20年创造一个词儿，我叫潜意识自觉，就是一个特别自相矛盾的词嘛，就潜意识就是不可被抑制的嘛，但是我用了自觉。就是你会发现他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要需要自我催眠和自我说服呢？是因为他其实知道真的没有臃肿，但是真的存在臃肿。这种所谓没有臃肿，就是说大家并不是不知道，都会知道这种复杂的状况，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文化生产者，我们怎么去认知，然后我们怎么放自己，我觉得就是挺重要的。挺难的，特别难啊，
特别难。
真理在他心中，他其实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自我催眠和自我说服？
这是个好问题。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我大概不可能避免我的精英主义，但是我一直在警惕精英主义。我觉得精英主义会造成一种自恋，你以为只有我知道哈，你才会启蒙，但是其实我就说蒙昧是永恒的，但是其实蒙昧处从来不是真的蒙昧的，因为就是人置身在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当中，他不可能不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认知，那个认知是在的，而且是有很多共同的，但是大家又共同的让这种共同不浮现出来，那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被迫的选择。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真的跟我成长年代的那个文化生态变化太大了，所以我就在不断的试图去理解，但是对我来说理解不等于认同，可是我觉得我需要理解，因为只有理解我才能够放置我自己的思考，既是我的游戏，我又很自作多情的觉得我要延续我自以为的思想的工作。至于它有没有价值，只有历史来回答，十有八九是烟消云散，十有八九是一文不名，但是我尽我所能，我做我能做的。
我觉得这个理解特别重要，比如说很多人会说那你可以不做嘛，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是如此，你得到的反馈是如此，你完全有别的选择，但是我还是要做所谓文化生产者吧，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置身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你得到实时的反馈并不是你很乐见的，或者可以给你造成非常非常大困扰的，或者这个环境有那么那么多控制或者桎梏你的部分，这都是你理解这个文化生态的一个重要的源泉，
是
你才能够理解文化中产生的人，你才能够理解你做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以及理解你自己。这也是那天我参加那个纪录片的一个工作坊，纪录片跟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也大差不差了，大量的观众提问都是说那你就别干了，你也没钱，对，技术原因吧，然后种种，你就是在电视台找个活儿。
那这有八个字儿，一个叫不能自已，一个叫别无选择。
对，就大家回答的其实也差不多。如果你要做，选择做，这边不能逃避这些的，而且你必须直面这些东西，以你的关系，你才能够做自己的作品。所以在这个环境中，作品永远是动态的。
是，
你会永远发现说事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就是你不能等到事情得到解决你再做出选择，
或者换一个说法是你不可能等到一个理想的工作状态再去工作。
对, 对的对的，没有这样
的，你的工作状态永远是在一个现实的制约之下。
是
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给自己设定底线。我还是再一次说守底线的年代。
是是，
守底线的年代，因为你一旦破了底线的话，就可能就真的陷入了无底线。如果是无底线的话，那你就真的不如不做。
是，
你到哪去躺平最好，不要参与到祸害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去。到那个底线守不住了的时候，我觉得那我就是放弃。
就躺平。
那我就放弃了。我不一定躺平，我看到另外一个能守住底线的地方再去工作呀。我这一辈子不是个好学者，就是因为我可以换个玩法啊。
戴老师没有躺平过。
我觉得你没有躺平过啊。
好像没有。我这一生有三个字叫我不服，我就是真的就打不过了，那我就往另外一条道上继续走下去。
会有所有道都走不通的时候？
当然有了，人生有太多的时刻，那两个字其实特别重要，叫绝望。但是 活着并且看见。
这不是一句台词吗？
这是一个苏联电影
叫保卫萨拉热窝。
不用炸药能炸吗？
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我真的想跟年轻朋友说这句话，是太多的年轻人轻生了。亮宇答辩的时候，他最后致辞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在工作坊的姑娘，不是我名下的学生，但是就一直参加我的工作坊那样的，毕业的时候拿着硕士袍来跟我合影，然后去香港读书，然后一年以后他就自杀了。真的，我的那种一边是有负疚感，就觉得我为什么不知道啊，我为什么没有做点什么，但另一边呢，就是我真的第一次体会到那句特别老的话，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对谁都是特别惨的一件事。我是觉得真的还有很多可能啊，真的还有很多可为之事那样的。而且我们的生命足够短促，用不着用自己的手结束它，况且就是一时就陷于绝境哈，你未必然不是柳暗花明，未必然不是坐看云起时，你干嘛躺平啊，坐起来啊，坐起来就云起了。我就不愿意矫情哈，一个是不愿意矫情的去谈感情，一个是不愿意矫情的跟大家说说我容易吗，我也不想这么说，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我真是太成功了哈，我真是太那什么了。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就跟我发过脾气啊，他就说你还抱怨什么哈、啊、你还忧郁什么那样的，那个时刻真是对我是棒喝。因为我当时是跟最好的朋友分享嘛，我就说想一想自己的一生哈、啊、那样的觉得毫无价值和意义，他就跟我大骂对我。然后后来我才就想，这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我都特别幸运哈、啊、我已经得到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也不想说那每一步哈、啊、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啊、一次一次的就是被那种特别低贱的龌龊哈、啊，就逼到走投无路，就真的就觉得还有什么理由哈、啊，再继续做下去，还有什么理由再继续走下去？但是走过来，我现在就是充满快乐。我真的，我太知道这个世界我们正遭遇着什么和我们将遭遇什么，但是生命自身的那个快乐感就是在那儿啊。
嗯，
所以他就对我来说就不是刷一遍威斯康蒂或者刷墨西哥三杰的问题哈，就重新想你的电影的爱哈，然后重新就发现那样的啊，我觉得就是太多太多的快乐。或者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我记得是2020年特别下去的时候我做的那个，就是我们把那个对我来说关键的汉语词组重新的每一个去查康熙字典，查说文解字，就回到他原来的古汉字的语义上，就比如说家庭，家和庭，比如说时间史和间，比如历史历和史，你就特别强烈的感觉到，就是我此前已经说现代汉语的发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现代化或者文化西化的过程。
嗯，
我们组字为词，我们就把那个汉字变成了一个现代西方的概念。然后呢，我们怎么去认知这个？这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游戏哈，你就会发现那个原来是那么不一样的文脉、价值观、历史组合。比如说我那时候做那个，完全是为了玩哈，可能也不生产论文。我当然希望生产论文，但我这个人很懒。我把那个家跟庭做完以后，我就在那个找中国电影的那个关于现代家庭的叙述，你就会发现中国的那个现代家庭其实完全也是一个创造，你要从那个血缘的家族的家族制度当中，然后变成西方式的现代核心家庭，这都是三代人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你会看在那时代的电影当中，家庭被放置一个什么功能位置，给一个什么样的表象，然后很好玩呢、啊，很好玩，而且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公共演讲当中，你就随便提一些这些东西吧，大家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那种感觉啊。其实才100年，我会把很多东西当作天经地义的。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外来的，而我们又被这个外来的塑造，但是其实我们的身体还是携带着很多这个历史传统累积下来的东西。我就觉得就是那种内在和外在的冲突，那种文化表达的可能，这个肯定不产生利润哈、啊，但是它对我来说产生游戏，它产生游戏的对象，而这个游戏我觉得是可以产生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意思一些理解，因为之后它是回到我们自己，它理解我自身，理解我们自身的情境。
年发生很多事儿，比如说内卷这个词就很流行了，不管它定义是怎么样，大家就表达了一种对于竞争无限加剧且内耗特别大的一个焦虑感吧。
嗯，
所以说大家就又推崇躺平嘛，就觉得我就拒绝进入这样一个游戏，我采取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我来进行我自身意义上的抵抗，尤其是年轻人吧。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除了这样的一个非暴力不合作抵抗之外，能不能做一些更有建设性的工作，哪怕是对于自身的建设。这听起来好像又像在
向人波切提问。
首先我是觉得有躺平的权利了，
嗯，
用不着这么积极上进，就是当这种996是福报的这样的东西如此的狰狞赤裸的时候哈，我觉得是有躺平的权利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哈。第二个想法呢，我是觉得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之外还有我们自己真正的生命之所系，生命的放置的地点。我的最近的那个观察都不是年轻人哈，而是观察我的父母辈啊，他们都是90岁近100岁了，医学的社会的进步哈，他们还都在。我就觉得你看老年人的生活的时候，我就特别强烈的感觉到，趁着你的年轻找到你生命之所爱，一种活法，一种玩法。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个整个现代制度就是透支了我们的未来，透支了我们的生命啊。就不说制度的榨取，它已经是结构性的分期付款啊，什么什么，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预支和透支的。甚至不是说那时候有这个房奴车奴之外孩奴哈，然后孩子也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为了未来哈，那样的都是去透支，本来已经是这样一个结构，也换句话说在未来没来的时候你已经把它花光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怎么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不会被剥夺的一种生命的样态。你那个躺平是相对于职业要求职场要求而言的那个消极抵抗，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所谓那个积极是关于你自己的能不能找到。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自己的生命之所系，大概那种轻生的事情就会变少哈。而另外一个呢，我就说你怎么面对你的老年，生命真的这么长哈，当你职业生涯结束之后你还那么漫长的活着，你会看到那种有自己的玩法和有自己的活法的人，他们就能够玩到最后一分钟，活到最后一分钟，这样老年就不是一种诅咒。而一旦职业生涯结束了，终于没有人剥削你了的时候，你怎么去活？所以我就觉得这才是特别重要，因为否则的话吧，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内卷，我觉得那个大的背景就是这一轮技术革命之后的绝对剩余人口。你竞争成功了你就被卷在里面，你竞争不成功你就真的就被抛到外面，没活法了啊，没法活了。我觉得在这时候就全部都是需要你的能不能打破这个架子，打破这个笼子，不是说真的你就砸碎铁屋子那种哈，而是就是你的思想，你自己的生活能不能够在那外面找到一种位置，找到一种价值，找到一种方式。或者我有一个朋友就直接这样回答我说，我爱钱本身。我觉得他很坦率，如果你真的就是爱钱本身那样的，你那个数字的增长就给你无穷的快乐，完全无可厚非。但是很多人其实不是这样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只是接受了这样的唯一的度量标准。最近我经常在想到一些美国的朋友哈，一个是我想到美国朋友他们置身在美国大帝国哈之中，分享美国大帝国的霸权的时候，他们的自我批判精神，他们的那个警惕哈，他们的那个自觉惭愧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是一个现在我要开始学习的一个东西。因为中国不再是一个落后挨打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弱势国家，因为此前我只管挺身抗暴就行了，而现在我就觉得要警惕自己不自觉的成为暴力的一部分。然后我同时也在想，美国的作为这样的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的样板国家之一，你会看到大家那个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就一辈子租车，一辈子租房，他就给我算账就说差不多呀，差不多呀，但是我同时就不背负着养车换车什么的，就是一系列的麻烦那样的。比如在这种小的问题上，其实就是选择选项都挺多的。比较可悲的是你就觉得别无选择，就是你别无选择的现在判断是你就根本不去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当然还有就是咱们老说的那个东西，就你愿意不愿意背负因此而要付出的代价。你看到别人的生活，比如说没有做出别的选择的那些人的生活的时候，你会不会又开始妒恨？你是不是又开始觉得不平？我觉得这些是要想清楚的， 是要看到想清楚做出选择。
就刚才戴老师在回答这段话的时候，想问一个特别日常的问题，就是您有对退休后的生活有过具体的想象吗？比如想做什么？
我其实应该说没想过，没想过的原因呢，是在于除了没有学生了之外，没什么变化。对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我会想一些具体的，比如说我临近退休了，就有很多地方大学来升橄榄枝，
嗯，
然后开价就越来越高。我要做出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我准备不准备把这个作为一种选择。后来我的判断是我不想作为一种选择，就是这种事我会想一想，别的我就真的没有想。我想肯定会有一个需要调整的过程。我也跟一些朋友开玩笑，我说可能到时候就特别缺学生哈、啊，到时候特别缺学生，他们说啊，那给你提供、当然这是玩笑了，因为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我一生获益于和学生的互动，所以没有学生这件事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但是我只能等到发生的时候，我再去找到啊，找到它的应对和调整。但是同时，我不是也说嘛，我真切的努力的做到日行一善，祈祷不要活过80岁。
为什么？
就是我看到很多我的前辈哈，就看到一个好矫情，一个高尚的灵魂最后被这个衰朽的肉体拖下去的那个时刻，真的好悲哀。我觉得我一生至少没有做过恶，我有资格选择一个有尊严的终结。
在您刚才说您一生受益于学生的互动，但是其实学生也想说一生受益于跟您的互动。我之前也跟您聊过嘛，就是我一直是旁听课的，然后最后一节课时候您当时没有讲太多惯常讲的很多的知识点，但你讲了三个事儿，我就一直记得。然后你第一个事儿你讲的是说不要相信明天会更好，不要盲目的相信发展主义。因为我成长的年代就是 GDP 高速增长的年代，就是明天会更好是一个铁律，我这代人都相信这一点，然后就会造成一种错觉，说历史一定会如此演进。但是你稍微翻翻史书吧，你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发现有一些事情在倒退的时候，会有特别大的挫败感，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世界没有走到我小时候设想的那个样子，你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好像跟你小时候坚信的某种东西是相冲突的。对，当时我这个话是不理解的，但后来我跟你讲我也理解了这句话。然后你讲第二个事儿，就是要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说当时您跟很多学生都聊，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就觉得世界就这个样子了，我这么渺小，我无能为力。然后你要说永远都不要说改变世界是不可能的啊。当时我也不是特别理解，但是我就会记着这句话。后来第三句话你说的是，即使你这些都不能够相信的话，你要坚持日行一善。你说我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三件事，然后你就下课了。
真的。
而课完上完之后，我觉得可能你每一次最后一节课都要讲这三个事儿，你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惯例了，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我这十年来嘛一直在消化的三个事儿吧。如果明天不能更好，那你现在要怎么办？还有就是如果改变世界越来越难，你还要不要继续这么做？还有就是什么叫做日行一善，怎么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都是
现在我都不会讲这三句话，就是因为我就真的这是在阅读网络小说，有的是也是耽美小说当中就读到了那个痛。读到痛。我记得有一部写就是摇滚青年的小说，里面有两个情节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就是摇滚的精神难道不是改变世界吗？后来呢那个他的朋友跟他的回答是说，世界不是用来改变。后面那个他就有一个地方在说，我们就像一盘炸焦了的丁香鱼，然后就说你作为一个一团被炸焦了的丁香鱼，你和你相爱的人的距离是什么？就是你们都是这一团丁香鱼的人，你怎么抵达它？后面这一段是一个摇滚的歌词吧。然后我真的体会到那种痛，体会到那种强烈的有愿望，但是那种无力和无助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也得用您刚才反驳我的话反驳您，这只是一种选择，这只是一种说法，这只是一种活法。
不，就是所以我就说我会更警惕齿谈改变世界。我现在会跟他们分享的是，我说其实世界是否被改变不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你即使选择说世界是不可改变的，我就这样吧，但是这个世界可能难以为继。所以在这种现代主义的逻辑，这种资本集聚的过程，它必然要酿造灾难的时候，你怎么去谈改变？ 不是我选择改变或者不改变，而是当改变在发生，而改变是一种恶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想象，那才是重要的。我大概现在会跟他们讨论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个体生命的那种无力和无助的状态吧，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悖论。经常会有人说，戴老师你们那时候多好哈，然后我确实觉得现在想起来，我都是会特别夸张的说，我说八十年代叫心想事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那样的。现在经常大家会说起来说，你一个本科毕业生你就在电影学院就开了一个专业哈，就是电影史论专业，建立了这个专业，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开始招收本科生。我就说那个不是我的奇迹，而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啊。但是返回来说，比较而言，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选择比我们多太多了。我们当时是国家分配制度，然后那个我的最早的近十年的那个月薪大概是70块钱，嗯，然后这70块钱是不足以活的。我就得去找那个各种授课，在各种当时的夜晚和业余大学两种夜大学里就去任课啊，每小时7块钱，因为太累了，在学校上课，晚上要去上夜大，我就打个面的，20块，47、28，然后20块，8块钱，讲一晚上4小时啊。当时那种物质的艰难和当时社会的整体的那种完全没有松动，完全没有那个可能性啊！我第一次出席印度学会议，我不知道有时差，到了会议地点就早早的起床，然后就着急说为什么没有人来开会，你就知道我们那时候的，我们是精英，我们的世界感觉哈、啊。所以就是换一个角度，就我们就可以问那个问题了：你真的选择了吗？
嗯，
你真的用了这个权利了吗？所以大家现在就会用什么选择困难症啊，什么，我老是举那个例子，我看到那个数据的时候有点生气哈，说国际心理学学会每年增加50个条目，每年增加50个条目，然后他就把其实真的不是问题的东西当做了病症，比如说选择困难，比如拖延症，自古以来谁不是拖延症呢？当他现在成了一个心理学学会认证的症候的时候，你就好像觉得我有这个病。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比如类似这样的东西哈，你看我是觉得那个相对的自由，我们那时候能创造这种所谓奇迹的自由，和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艰辛的物质生活和其实现实社会的凝滞的那种状态啊，不可能。大概大家现在就很难想象说这种我要从电影学院到北大去，然后我用了1年半的时间去跟各种的官僚机构哀求哀告说放我走吧，求求你了，这种完全是单位制的那种制度状态之下，或者说一个我不想说的这种东西啊，比如说那个时候一个领导对你进行性骚扰，你就打掉了牙齿和血吞，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投诉他，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讨得公正，他可以用所有的权力机器来迫害你。那我当然很骄傲，我这些事情我也都挺过来了，我也都趟过来了，就是逼死你而终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社会完全不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完全是在单位制之下的。你说你失业，你连失业的权利也没有啊，你失业到哪去呢？我觉得就是你比较而言哈、那么你今天的大家的那个生活状态，大家的生命状态，其实是如何理解自由和如何行使自由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去说改变世界这样的大命题哈，就是说真的你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真的就是太多的选择在。
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世界啊，
至少是开始，
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是。
那今天谢谢戴老师。